我们这种罪人，耶稣基督还为我们摆上了生命来救我们，用他的生命来换我们的生命，不是因为我们好，而完完全全因为神就是爱。这点我们一定要看清楚，然后你才有一种出自内心的一种感恩的心，对不对？你知道我们是不配的，但是造宇宙万物的神居然他自己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神多大的爱，对不对？我们稍微讲多一两句，神只有那个独生子耶稣基督，天使犯罪堕落成了魔鬼，他没有让耶稣去为他们死，他唯独让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这些罪人来死。你说神的爱是不是到了？好，我们再来思想。不错，在中国历史上几千年的历史了，对不对？大量的有义人和仁人，这是我们以为的哈，也有敢为他们死的，对不对？你像你稍微读点历史，你知道有的孝顺的儿女啊，为了自己的父母啊，可以怎么样，真的为父母而死啊。那你看很多故事说，把自己的胳膊啪一刀就斩下去，流出来的血然后做药引子，让他妈妈喝了以后病可以得医治，那很多中国上这样的故事啊，对不对？那为义人死，为仁人死也是很多啊。为什么？为那些恩待过自己的人替他们卖命，对不对？那你要看武侠小说那就太多了，对不对？还有大呀把的，就是那些真是无名的英雄死在战场上，他为了我们自己的祖国把生命都摆上，对不对？这都是可歌可泣的人物，都值得我们去敬佩和学习他们那种牺牲的精神。但是你发现没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爱，他们的摆上，他们的付出都是人的爱，那就是为那些值得爱的他们去爱，去摆上，去牺牲，对不对？这是人的爱。但这我们看圣经怎么说的，唯独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才实现了。这不是因为我们值得爱啊，神是为我们这些不值得他爱的这些罪人，背逆他的人，这才是神的爱。神的爱再次向我们行啊，这是非常重要。然后我们再看右手边这段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这是非常有名的一段圣经，对吧？约翰福音3:16，我们再读一遍：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我们分开来看看，神爱世人爱到什么程度啊？爱到甚至将他自己最爱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摆上了生命来爱我们。大家想想看，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神来表明他爱我们更多的，有没有？没有吧。他把自己的生命摆上来爱我们，所彰显的爱就是爱到了极点的爱，对不对？没有别的办法再让神还要表明他怎么爱我们。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也好，朋友也好，神这样的爱我们，我们难道不应该珍惜神的爱吗？你明白了没有？你看到了没有？你想了想没有？神到底是怎么爱我们？我们再来看，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天神要你做一个选择，你说你愿意或者不愿意，你信还是不信？但是我告诉你， 神在这里是怎么样，他是摆上生命来担保，说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还要神用什么办法来表明你信得过他，让你可以信得过他？他已经做绝了，他用生命来担保，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信不信？你信得过神，信不过神？你还是把他当成没有一回事？你看到神摆上生命这样来爱我们，这样来担保他的应许，就是叫一切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叫我们这些人真的可以得着耶稣基督，也就是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也就是得着神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有一个完全的改变。你珍惜不珍惜？你相信不相信？你愿意不愿意接受？最后下面那右手边还往下读，因为他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那这个再一次我们再复习一下十字架救恩的这个真谛，或者说基督信仰的真谛，很清楚，神要怎么样？要我们这些犯罪的人回转，神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对不对？这个是整个的宗旨。神要我们脱离罪，还有一个什么办法？整个旧约圣经告诉我们的就是律法，对不对？律法加上惩罚，使得人小心一点，想一想犯罪的后果，对不对？然后你就约束一下自己，不要去犯罪。所以律法加惩罚不是没有意思的一个办法，是一个很重要的办法。但是今天要我们要把你带到基督信仰的核心里面，让你看见的还不仅仅是这个问题，要你真的看到神的心，神在十字架上他那个破碎为你我的罪破碎的那个心彰显出来的东西是什么？那是神的爱，他希望你重新回转脱离罪，他希望你重新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他希望你回转跟他重新恢复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他不愿意借着律法加上惩罚，因为律法加上惩罚改变不了人的心，反而使人怎么样？害怕神。这就跟我们在中国一样的，我们知道虽然我们是无神论，但是你走到庙里面一看，一上来就四大金刚，对不对？瞪着胡子拿着刀，我们一个善良的百姓心里面对神的理解啊，真的也是以为神就是审判，对不对？但是今天基督信仰十字架的救恩要把我们带出来，让我们看见神那颗破碎的心上面写的一个字，就是爱。他用他的爱把我们重新吸引到他的面前，他要用他的爱让我们愿意脱离罪，愿意信相信他，愿意真心的接受他做你的个人的救主。那这个就是整个基督信仰的核心了，这是神所 prefer 他的心在十字架上向我们彰显明白了。 好，我在这儿呢又停一下，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呢，最后还有15分钟，我就可以讲完了。好，暂时没有哈，你们继续想哈。下面呢，我就把上面的整个十字架救恩的这个主要的真理啊，我不敢说全课本了哈，用一个耶稣讲的故事，也就是一个比喻，来做一个小结。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呢有一点更感性一点哈，不要呢老宋讲了一晚上好像都很理性的东西，对不对？那么有一个例子，有个故事，我们心里边呢就可以啊比较有一个感性的东西啊，真的知道原来基督信仰，原来十字架的救恩，原来神的爱是这样的真，这样的宝贵。我们来读路加福音15章，耶稣又说，这是耶稣说的哈，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钱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地方大遭灾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角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成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那这个故事上的是12月的时候我在教会的时候分享过哈。那今天呢，主要是给没有信主的朋友来讲这段故事，也是非常的有意思。那当时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啊，耶稣身边呢坐了3种人，谁离他坐的最近啊？就是那些罪人和税吏。圣经说，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那再往外一圈呢，就是他的门徒；再往外一圈呢，就是那法利赛人和文士在私下议论，这个人怎么跟罪人来往，还要到罪人的家里去吃饭。那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所以耶稣要通过这个对比和这个故事啊，来教导他的门徒，神的爱是接纳那一帮罪人和税吏。大家知道罗马那个时候征服了以色列，对吧？犹太是亡国的，那这些税吏呢是替罗马政府来收税的。你说那些犹太人是不是恨之入骨？这是卖国贼，还要借着卖国贼来卡我们的油水，所以这些人是他们最认为是罪人当中最可恶的那种罪人，对不对？所以一般的犹太人都不跟他们来往，但是耶稣接纳他们，还到他们家里去吃饭，还让他们挨近坐来听他讲道。那这个就跟我们刚才那个救恩的意思要联系起来啊，不是因为他们好，不是因为这个强盗好，但是神就是爱，他死在十字架上为的就是要救这些罪人。如果你说我是义人，那耶稣说了，没有病的不需要找医生，他说我来就是找病人，对不对？我来就是要怎么样救罪人，这是很清楚的。好，那些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大家都知道就是当时的犹太的宗教领袖啊，他们认为自己是严守律法，他们是最最敬畏神啊，他们就是比一般的人都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都要做得好。但是耶稣怎么说他们？说他们是假 貌为善，就是外面看起来是粉刷的雪白的坟墓，里面装的是死人的骨头。你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了，那些罪人和税吏围着耶稣转的坐的时候怎么样，他不但自己清高不跟这些罪人来往，而且他还议论耶稣说这个人怎么可以跟他们来往。所以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只要自己清高就好，完全没有那种爱。那这个就是远离了神，因为神就是爱。那这个例子我们有了一点背景，我们再来看这个故事哈。我们先看浪子，就是我读的这上半段，我给出了三个 point。 第一个呢，就是实在啊，这个小儿子实在是一个悖逆的败家子。怎么看？大家看啊，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对不对？我像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对吧？老子还没死了，就闹着要分家了，你说这孩子孝不孝？对不对？十足的不孝，十足的败家子。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这样想，如果一个人心中没有神的话，他可不就是自我为中心吗？他可不就是事事都想着要得到自己的好处吗？那这个就是小儿子身上可以让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当然我们没他那么坏，但是有没有几分的影子？那心中没有神和有神的差别，这是第一条。第二，我们再看什么？好，父亲分给他们了，过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对不对？那现在的话，在北美的话更是多了啊！你们将来有孩子，你们都要小心啊！稍微长大一点，他就要闹独立了，对不对？就要离家出走了，就不要你管他了，对不对？在他的概念里边，在没有神的人的思想里边，怎么样？家根本是一个约束，对不对？在家里面就整天听着你。这个父亲母亲滴滴嘟嘟滴滴嘟嘟，整天就是啰嗦，哪有一点自由啊？人心中没有神的话，怎么样？他就要自己独立，他就要自己做主，他就要自己说了算，他就不愿意受别人的约束，所以怎么样？快快的收拾行李走。他哪什么时候体会过家是一个温暖，家是一个保护，家里有多少的恩情？没有。我们再来看第三，到了那里怎么样？任意放荡，浪费钱财，这又是一个写照，对不对？他到那里当然就享受了啊，没人管他了，吃喝玩乐随便玩，随便怎么都行了，对不对？人心中没有神的话，就只图自己的享乐，只要满足自己的好。今天北美太多了，你将来的下一代动不动他就说了 any fun， 对不对？你要把他拉去教会的话，他就问了有没有份呢？没有意思，他不去，对不对？有份他才去，对不对？你呀，他就是这样啊，没有好处嘛，我去干嘛呀？对不对？到那儿又没什么玩的，又哭哭吵吵，坐那就听你们讲啊说啊，他觉得没意思，对不对？人心里没有神，就是要满足自己的那个欲望，要得自己的那个满足。哎，那就是有意思了。但是弟兄姐妹，你看接下去马上什么事情发生了？耗尽一切所有，又遇到那地方大灾灾患，就穷苦起来了。 那这是很清楚的，钱花光了，又遇到灾荒了，就是打工也找不到地方打了，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哈，刚来移民的时候也够苦的，对不对？那当然要受苦了。那我们情况都跟他不太一样啊，我只是说有一点影子哈，提醒我们自己就好。那我们知道啊，这个罪呀、啊、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大家仔细从这个小儿子身上，你就可以悟出，刚才不是三条嘛？你把他这三条再拿出来看看，就非常的清楚。罪呀、啊，一开始的时候啊，都是让你觉得是怎么样快乐，对不对？但是结果啊，往往是痛苦。罪呀、啊，让你一开始的时候啊，往往觉得是什么自由，哎，最后啊，落在一个光景里啊，受这个罪的捆绑啊，完全的失去了自由。罪呀、啊，一开始的时候啊，给我们看见的话是满足、丰富，到结果给我们看见了什么？丰富变穷苦，满足变虚空。那这是我不敢说所有哈，但是你人生的路走长了，你会发现这个罪带来的后果是必定的。你今生就可以尝到罪的滋味，不见得那些有钱的人他就痛快啊，他就真正的自由啊，他就真正的满足啊。你去问问看，你以为有钱了什么事情好像都解决了哈，对不对？如果落在罪里的话，不管你有钱，不管你有学问，不管你有多少成就，你还是可能落在一个痛苦、一个捆绑、一个虚空当中。那这个是我们又看到一点点哈。第三个，他的穷苦起来还有一个原因，大家猜是什么？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他离开了父家。那这点要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为什么神要我们回转重新做他的儿女？意思就是要我们回家，在家里边才能够得到那种保障、那种爱、那种温暖，才可以躲过这个饥荒带来的痛苦。那这些原因都是我们从小儿子身上可以学到的一点功课。那最后当然感谢主，这个小儿子醒悟过来了，对不对？不简单啊，有的人像这个老兄的话怎么样，死不悔改呀、啊，对不对？他总算是醒悟过来了。他怎么说啊？我要起来到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葬成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那所以认罪悔改啊，不是嘴上一说就行。认罪悔改必须要真的看见自己，先看见自己的是有限和无能，对不对？穷苦起来了，他去打工，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可以放放猪。你知道以色列人他是嫌猪脏的，所以他们不吃猪肉的，也不养猪的，那就是他是没有办法的，就是让外邦人去打工去吧，对不对？然后跟猪滚在一起，希望还能混口饭吃，结果连饭都吃不着，要吃猪食，要吃猪食还没有人给他。你看到了这种光景了，走投无路了，这个时候他才看到自己的有限和无能。这是人谦卑在神面前很重要的一条，人要看到自己不是样样你都能，不是样样都掌握在你的手里边，不是你掌管的明天。真的，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是 啊，中国的精英出来都是有两下子，对不对？那我出来时间比你们长一点，这12、13年混下来，我也知道很多事情不是掌管在我们手里边的。你自己扪心自问，你应该明白啊。第二，就是真的看见自己的罪，真的想到自己怎么样得罪了父，得罪了神。父家里边有这么多的温暖，这么多的恩典，他一点都不珍惜，还闹着要分家，分完家马上就走，完完全全是一个悖逆的。他认识到自己的错，所以他说怎么样，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然后接下来是什么，一定一定大家要记住两件事情不可忘的，就是怎么样，要起来，要离开那个犯罪的环境，你要不肯脱离罪，你要不肯离开那个犯罪的环境，你这个罪没有办法解决。我可以告诉你，认罪悔改很重要的第二步，就是要脱离那个犯罪的环境。第三，就是要回到父家。你不回到父家，你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你还要可能再犯。所以这些我们都是从小儿子身上可以学到的功课。我们继续往下读，大家还记得我读到哪里吗？就是20节后半一点哈，大家找到了吧？相离还远，看见吗？好，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故事非常简单，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这小儿子怎么样，我们叫浪子回头了，对不对？我们先看第一句话，相离还远，他父亲就看见。大家想想，你就好像我们自己在放电影哈，在看 video 一样哈，这个荧幕里边出来一个什么图案，那个老父亲啊，站在门口盼啊盼望，盼他这个不孝的儿子回家，对不对？我不敢说他天天24小时站在那门口盼，但是你总知道他是经常在那里盼望，否则哪有那么巧，相离还远就看见他的儿子回来了。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话，更没有 email， 现在说 email 电话还可以带 video， 真的。我们有个教会里有个朋友，他现在跟大陆来回通电话，就是大家看着电视的。anyway， 那个时候不可能，对不对？什么都消息都没有，老父亲还是天天站在门口盼望他儿子回来，以至于可以怎么相离还远就看见他。那这幅图画你可以看一看啊，那个父亲等待孩子回转那个心有多迫切。接下去，看见了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老父亲都跑不动了，还主动的跑过去啊，对不对？跑过去，大家想想那个时候那个儿子出场应该是什么个光景啊，对不对？钱花光了，什么都没了，跟猪整天滚在一起，对不对？又跑了那么老远的路逃荒回来，那我想就是3分像人7分像鬼了，对吧？又臭又脏了。那老父亲在乎没有在乎啊？没有， 续就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亲嘴。你要看看那幅图画，你要体会体会那个父的心，对不对？我相信不是的所有的父亲都这么开明的，你要像我这样的，对不对？我肯定要问我女儿，我只有一个女儿，当然她没有这么不孝，来感谢主。她要是这么不孝的话，我要看她回来，我肯定说好，你行了，你把我都花光了，你到哪儿去了这几年啊？我的家产在哪里啊？啊，你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啊？对吧？你一定要这问的，不说批评你啊，你一定要问的，你这心里这口气没办法出去啊，对不对？看他这个样子回来，你心里能过得去啊？对不对？但是这位老父亲他没有这样，真的。朋友们，你看看圣经这么写的，耶稣说的，这个故事不是谁在说啊，耶稣说的，是说神心里的话。他没有啊，他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亲嘴，因为神知道怎么样，唯有完全的接纳，完全的爱，才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对不对？所以才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什么是神的爱，你要对比一下，你才能够明白神的话语的宝贵。好，接下去儿子说了，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跟上面他在那个逃荒的路上想好的那句话对比一下，少了一句什么话？大家看啊，他原来打好的草稿心里还有一句的啊，哎，上面还有最后一句，就什么，把我当着一个故宫吧。哎，父没有让他说这句话，你看见没有？让他说到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就马上打断了。接下来什么？袍子、戒指、鞋子拿过来，穿上、戴上，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啊！你要叫我的话，怎么样？别那么着急，这小子走投无路了，回来了，我得先看看他表现，他是真的悔改还是假的，对不对？人是这样啊，我不能就是一下子就接纳他，全相信他的，我要看看他表现怎么样，是真的是假的，然后才说，也来得及啊，对不对？但是神不是这样啊，神着急的是要赶紧恢复小儿子原来在家里边那个儿子的身份和地位，赶紧恢复父子之间的那个关系。他认为改变我们的生命最重要的是要恢复神跟人的关系，不是像我们人，我们常常说圣经的原则是叫我们什么，先 to be 再 to do， 对不对？不像我们加入共产党的话，你先要做阶级分子，然后还要什么预备期，然后你才正式党员，对不对？那人嘛也可以理解哈，对不对？但是神他不是这样，他知道改变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先要土地才有可能土度，生命没有改变，你要他做好不可能，你要他胜过罪脱离罪没有可能，还要再犯，除非他愿意完完全全的回到家里面来，跟神重新恢复那种彼此相爱的关系，然后靠着神，我们才能够胜过罪。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大家从这儿，我们就真的可以看见父要救我们，用这样一个方法，用爱的方法来吸引我们，来救我们脱离罪，那实在是一个什么 最根本的办法，也是把人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的唯一的一个办法。所以耶稣说怎么样，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天去。这个办法是唯一的，圣经也这么说的，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你们可以借着得救，只有耶稣基督。因为这个办法是唯一的，这个办法是最根本的办法，可以 touch 到我们的生命。好，最后让我们来看啊，就是一个喜乐的图案了啊，把肥牛犊拿来宰了，吃喝快乐。然后父亲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说最后这个一个片段让我们看见什么，我原来神最大的关系的时候，你又有什么想法？最后你当看神，他看见我们回转的时候，他那种喜乐的心的时候，你又有什么想法？你还愿意让那个老父亲还等在门口盼你吗？你还愿意迟迟的不愿意得到那个身份和地位，那个神家里面的恩典吗？还是你真的愿意快快的让神借着你得到他的喜乐的满足呢？那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思想一下，我相信这个思想对你来说非常的重要。这不仅仅涉及到一个信和不信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你能不能够认识这位神，跟这位神恢复这个关系，以至于改变你的生命，以至于今后整个人生的路有一个新的突破。好，要不我们就停在这里。我想我们先提问题还是先做个祷告？我们先做个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饶恕我们，我们这些罪人，实在我们不认识你，我们更不知道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的就是要把我们这些罪人从罪当中救赎出来。我们更不知道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这样的盼望我们，天天的这样的等候我们，让我们可以回家。你有这样多的恩典在等着我们，我们实在知道我们自己的亏欠，求主的圣灵就在这个时候进入我们的心里边，让我们真的看到自己，让我们真的愿意抬起头来仰望神。当我们看到十字架上主耶稣那个破碎的心的时候，我们真是说我们愿意接受主你自己的爱。当我们的心被神的爱所充满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我们正是在这个时刻，我们恳求神，你让更多的朋友能够接受你这个爱，以至于他们今后的生命可以被你的爱所充满，以至于他们可以活出一个有你爱的生命来。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这个问题呢，是不是就是怎么才算是得救啊？能不能真的得救？这个问题呢，前面也分享过。那我想呢，这个问题还是很多人都会有的。我们再把它解释一下，那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基督信仰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叫做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意思呢，就是说不是因为我们好，而是真的因为我们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又知道靠自己没有办法脱离罪，要靠神的拯救。那这就是因信神而得救了，不是靠行为得救了啊。那么信呢，实际上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哈。我们前面也讲过怎么就是改变对罪的态度，对神的态度。总的来说呢，就是今天你听了这个十字架的救恩，你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个 破碎的心，让我们真的可以体会到神是爱，那么你愿意用你自己的真心来回应神的心啊，你这种出自内心的这种相信和接受啊，我相信呢就是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信哈。那么是不是圣经强调了因信称义就不讲行为了呢？啊，我们说不是靠行为得救是吧，是因信称义，是靠着神的救恩才能得救。但是我相信呢，神不是不看重行为，但是呢就是我们前面讲过，就是你凭行为是达不到神的标准，行为本身是好，但是呢这种啊人靠自己行为想称义呢，往往使人呢就是骄傲啊，这样呢就反而远离神。那我们因信称义得救的目的，这是肯定的，就是还是要人有好的行为去行善。但是整个圣经的教导就是让我们看到，基督信仰呢是先 to be 后 to do， 就是先要人在生命上有一个改变，先要人跟神的生命有一个发生一个关系，这就叫做 to be 生命的改变，然后呢才去有好的行为或者行善，那这就叫 to do， 然后再去做什么啊？不是上来先要做什么，而是上来先要问问我自己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要先反省我们自己，这样我们才去行呢，才能够讨神的喜悦啊，做神的儿女，才能够真正的靠着神去成为圣洁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个救恩呢、啊，真的就好像是一个礼物一样啊。那我们愿意接受这个礼物啊，愿意相信啊，那我们就可以得救。这就是因信称义了。其实我们这次讲的两个例子你也看到，就是那两个强盗也好，后来浪子回头也好，他们其实所做的都是罪恶的事情啊。那么关键呢就是他们愿意回头啊，真的看到自己那个罪，而且真的愿意啊重新回到父的家里面，重新真是恳求耶稣来救他，那他们就得到了这个救恩啊。所以并不是他们做了什么，也不是他们有什么好的行为，而真的就是他们那种信啊。那么是不是这个就好像便宜了？其实也不是啊，人有很多人就是不死不回头的啊。你或者说那两个强盗你对比你就知道了，有的人就是死不悔改。那么当然那个回头的那个强盗在那种情况底下他能够回头能够信也不简单，对吧？因为所有十字架底下的人都在讽刺耶稣，你说自己能够下来我们就信你了。在一片这个反对声讽刺声当中，他能够认定主，能够愿意啊求主啊来纪念他，然后真的对着主啊说我自己啊是有罪的，求主来救他。这个时候真的主耶稣他的爱他就回过头来说，今天你就要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这个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是真的不是凭行为，就是凭着那个信我们就可以得救。好，谢谢。